我们要继续来看大卫的故事。那今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刚才恩伟弟兄呢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对大卫的生平的这一段故事呢也有一点的认识。上个主日在介绍讲题的时候呢，我有问过一个问题，我问当我们在有空闲的时候，心里脑海里想着的是什么。那我有提到我们通常讲到世上的事情，对吗？好，我们讲到过后要吃的是什么，明天要做的什么，过几个月要到哪里去旅行啊，所以我们是想到地上的事。那我也提到想到这些地上的事呢本身没有说但哥罗西书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单单这思念这地上的事，我们更要思念天上的事那至于大卫呢，那从上周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国度已经享有平安，因为在之前呢他们都在战乱的情况里头，我们看到敌人呢很多时候来侵略他们。在平静的时候呢，大卫想到神，想到有关神的事情，他也想到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那他也想到最好能够帮助百姓来归回神，就是为神建造殿宇，使到这约柜呢有一个这个永远长久长久永远的这安放的地方。那圣殿跟那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所以若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以色列人也好专心的来敬拜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意。不过有关他的心意呢，神却对他说，我不允许你为我建造殿宇。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战士，他流了多人的血。那在这种神的回应里头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卫他很识字啊？没有其实呢他在感谢神，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呢是最美好的。那弟兄姐妹，当神他向我们做的回应的时候，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者不要去的时候，那让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在大卫的身上呢，那美好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神与他立约，神与他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神告诉他，我要使你的国度永远的坚固，这非常的好。他说，他也告诉大卫说，你的儿子将要坐在王位，你的国度要坚固直到永远。他也告诉大卫，当你的儿子犯罪呢，我必赦免他。我们看到大卫的子孙呢，他们坐上了王位。不但如此呢，我们看到他们屡次的犯罪，远离了神，神有惩罚，但同时神也有怜悯。那弟兄姐妹，在神的惩罚里头呢，是带着怜悯，带着爱心。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惩罚是出于爱，因为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爱，而不是我们只看到这反面的看到神离弃你。其实若他管教你的话，只有证明一件事情，神没有离弃你。大卫的子孙失败，他们离弃神。那大卫的国度怎样是永远是坚固的呢？ 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将来的日子必要在这世上建立一个国度。耶稣就是神的应许，耶稣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这也是神所应许的。那今早我要再问一个问题，上周是当我们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那今早上呢要问的是，当我们在空闲的时候我们在看些什么，或者在观看些什么，你在看什么？今天我们有一群人叫做低头族啊，你们知道什么是低头族吗？我的手机没有带来哈，这一族人呢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看着手机啊，过马路也在看手机，在真的是很奇怪哈，过马路也要看手机。我们的爸爸妈妈不是告诉我们呢，说过马路的时候要看左又要看右，但是他们是看手机啊，这一群的低头族啊。最近呢我常使用公共的交通，就是搭巴士车还是搭地铁哈，那我发觉到哈，每十个人里头呢，八个人都在用手机啊，那两个人没有用手机的是谁？就是我跟另一位比较年长的啊，我跟那一个比较年长的两个不用手机，所以你看，八成的人哈。在用手机，他也不理会你在这个位置是属于那是留下来给老人家坐的，孕妇坐的，他们也不理，对吗？他们就在那边玩他们的手机这一群的低头族啊，在看什么？好多都在看电影连续剧对吗？很多都在看你电影连续剧，请问这是你的作风吗？一上到地铁就是找一个位置就按几个钮，然后就看你在看的电视剧所以很多都是这样请问你有空的时候在看些什么？那希望我们所看的不是违背神的，不是犯罪的。今天早上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大卫和八十八的这个故事。当我们讲论这个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想到的是哪几件事情？当我告诉你，我说你认识大卫吗？圣经里头的大卫那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那孩子们他会告诉我牧师，我知道大卫杀死那个巨人吗？那个很高很高的他丢石头那个巨人就死了所以小孩子呢听到这样的故事，那其他的呢？牧师记得就是大卫犯的奸淫和谋杀的罪，对吗？所以当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在大卫生命中不朽的事情，这也是他在他一生最黑的两个污点当然罪就是罪，当然我们在形容他所犯的罪，我们说这是两个最大的污点。大卫的生命给我们看到他的两个方面。当他杀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谦卑知道他有谦卑呢，他说我是奉神的名来 他不是靠自己去杀哥利亚。所以在那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的谦卑，但是在这件事情，这件就是他以八十八的这事情呢，这故事里头呢，我们看到他的人的那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的软弱，我们看到他可能犯的罪，而他犯了，在打败哥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在这件故事里头呢，我们看到他的血气，他的肉体。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两方面，一个是胜利，一个是被打败。那你看到他打胜了谁？他战胜了哥利亚。其实打败了哥利亚那一天呢，就等于他打败了整个非利士人的军队。但是他败给谁？他却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下。难怪华人说英雄难逃美人关，这句话讲的对吗？大卫就是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一个男人因三样东西跌倒，金钱、女人、骄傲，这也非常的正确。其实圣经老早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讲到人在这三方面受到试探。让我为你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世界来的。为何说是从这世界来呢？就是说我们人受的引诱有这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华伦讲的对，男人因这三样东西而跌倒，金钱、女人和骄傲。那我要问，什么是我们的致命伤？什么是我们的致命伤呢？愿神保守我们，我们也要晓得我们的致命伤在哪里。你说致命伤就是射中我的心就死了。对，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但你那个心里隐藏的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是今生的骄傲？那若有这三样东西，还是其中的一样，其实不用刀不用枪也会害死一个人。我要把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恩伟与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简单的分成两段。首先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来看到大卫犯了这个奸淫的罪。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到大卫犯了谋杀的罪。很简单，这两方面。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第一节告诉我们，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这过了一年，到底这里有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不是去年跟今年，他是说开始的一年。那这是春天的时候，开始的一年，春天的时候。那我们华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吗？春天是劳动的开始。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冬天你不去干活嘛。在这个中国呢，冬天的时候太冷了，你不可能去插秧。 那你盖房子的时候，你也不想到去冬天才去盖房子嘛，因为会下雪。所以一过了冬天就是春天，对吗？那在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人要开始劳动。在打仗这一方面呢，也是开始打仗的时候。所以在古时呢，一若你要开始打仗呢，你就要在一年之计的时候，就是春天开始在预备。你不好想我要去打我要去打，冬天过了又冬天，你这样去打对不对？你要一年之计呢，就告诉我们就要快开始了，现在在筹备那你不想打别人呢，那古时呢，你要装备好你的军队，对啊，因为随时有敌人会攻来。所以圣经说过了一年，大卫就差派他的军队继续去打仗。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围困了拉巴，拉巴是亚门的这个首都。所以打败了亚门人，然后围困了他们的首都，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拿下了这一个城，打败了这一群人。所以给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打仗的策略上非常的成功，那也给我看到他有很好的这个将军能够率领军队来为他打仗。所以他似乎去打的每一场战争呢都是胜利的。那接下来从第一节的后段，后面的第一段看下去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大卫的问题，他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也产生了这个大卫的跌倒和犯罪。第一个问题，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那你想一想，当神记载这一句话的时候有何目的呢？他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应该是住在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仍住在耶路撒冷呢？这一句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大卫住在耶路撒冷呢本身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这时候他的军队在打仗，你知道吗？在古时当军人去打仗的时候呢，王也参与战争，所以他不是直接与敌人应战一对一的在打，但是他是这个军队的将军，就好像美国的这个总统是 commander in chief 所以国家的这个三军海陆空都由他来指挥，所以呢他本应该参与这个战争，他本应该在跟他的这个军队的将军们在军营里头，但圣经说他却仍住在他的王宫里面，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所处在的地方合神的心意吗？我们想到的地方合神的心意吗？记得刚才我在说，不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他在王宫里是一个问题是那个时候他不应该在家里，所以他在家里呢就成了一个问题。那我再问你们，那你到的地方是不是个问题？今天很多年轻人说哎呀工作很辛苦放工后星期五放工后要去哪里？要去酒廊，去 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啊，对吗？那他们喜欢说 chill out, chill out, chill out。 所以他们放工之后呢，就要去 chill out, 放松。我们有没有想到放松本身是好，啊，但你选择放松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如果你有到过这些地方的话，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呢，使到很多人犯罪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犯罪，啊，我说使到很多人犯罪了。所以当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他们要到这个地方，明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那个地方是我们应该去，那个地方是我们应该逗留的地方吗？弟兄姐妹，我们有的选择。有些解经家也认为第一节的后段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啊，他失职了，失职就是他应该做的他没有去做。因为他应该率领军队去打战，他却没有，这样的看法呢，我可以同意，啊，所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在第一节的，第二节的第一段。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船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女人沐浴，容貌神美。这个是一个问题，他看见什么？一个女人在沐浴，啊，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啊，这个大卫的王宫，哪一个王宫也好，他都会这个建在一个高处的地方，啊，比平民要高的地方，所以在高处。那中东人的屋顶呢是平面的，平面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在上面的这个，一种亭，所以他们可以在凉快的时候呢在上面做谈天，啊，是在上面。所以大卫在太阳平息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睡到黄昏的时候，但可能他睡了午觉，啊，那起来的时候他就在上面游行，他在高处，然后他往下看，他看到谁？他看到八十八的住家，他看到这个女人在沐浴，啊，那这女人在沐浴，她是在自己的家。那这也给我们想到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习惯，若你有到泰国、菲律宾甚至到柬埔寨，你会发觉到，哎，奇怪，为什么人在公共的地方 在冲凉，啊，当然他们是穿着衣服在冲凉，啊，穿着他们的，衣服，有很多时候穿着睡衣在冲凉的，啊，在公共的地方。所以那女人是在她自己的家在冲凉，大卫却看到了。那他又看到什么？这个女人的面貌呢非常的美丽。在这时候你可以想到大卫起了什么的念头，啊，我要让大家知道，看到不是一个问题，看到也没有错，但你看到之后而起了恶念，这个就是大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看见了而起了恶念。我相信大卫有这个恶念，圣经也不用讲他有恶念，他想到的就是要以这女人 有关系。所以圣经接下来又告诉我们，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的那妇人是谁。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问题，他看到了，现在他在打听，他在追求，可见他心里就是想得到。所以第三节说，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那这时候大卫已经知道了两件事情，一，这个女子是谁的女儿；二，他知道这位女子是有夫之妇。她这个女人已经有了丈夫，她知道，但她的心仍然没有变，她还是一心想得到这个女人。同时大卫也有妻子了，不但有妻子，圣经还告诉他他有很多的妻子，可以看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他不但有很多的妻子，他也有很多的这圣经所说的是后宾，对，恭候的，不是他真正的娶来的妻子，他有很多。但大卫一心就是要得到八十八，虽已经知道有关他的一切。所以你可以想他现在脑海里在想的什么，他想的都是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来到第四件事情，他的错误。第四节告诉我们，大卫差人去将夫人接来。所以第四件事情，他把那女子接到王宫里头。你看到他一步一步的计划得很好，很周详。那现在把女人接到他宫里头，那圣经就说，那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过后这个女人就回家去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有征战，这圣经的记载也没有暗示说八十八有征战。你想一想，一位犹太妇女，她已经已婚，在这种情况被强迫，你知道她的态度是什么吗？就像以前我们中国人讲，宁愿死也不要被人侮辱，对不对？但是这位女人却没有征兆。所以你说这个八十八有没有罪？当然有，大卫是主谋，但是八十八呢是同谋，他有罪。那你说王叫他去吗？王要这样做啊？但给我想到的就是一个犹太人妇女，她宁愿死也不愿意被侮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戏也说，哇，头撞墙死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他们会为着自己的清白而牺牲，但是八十八却没有这样的态度。第五件事情就在第五节，她怀了孕，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我怀了孕啊！哇，她还打发人去告诉大卫，可见很明显的啊，这个关系呢不是单方面，而是两方面的。所以当大卫知道八十八已经怀了孕呢，他就在策划他的第二步。很明显他就策划了他的第二步。在看他第二步之前呢，让我们看三节的经文，请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一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罪有一个工价，这个工价就是死。那人犯罪为什么没有死呢？这里的死不单是我们的肉体会面对死亡，会渐渐的衰败，这个死是一种灵里的死，这个与神关系的隔绝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看这个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与神的关系被隔绝了，就是神不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是活在神的愤怒里头，因为我们犯罪，这是可怕的。大卫还不醒悟，他策划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第二段，他要害死乌利亚。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十七节，那我要简单的把这两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分成两段。第一，我们要看乌利亚这一个人，他的个性，他的人格。给我看到的是，乌利亚是一位很正直的人。从第五节到第三节的，我们看到他的个性。那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他被谋杀了。乌利亚的个性。当大卫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圣经知道这个八十八怀了孕的时候呢，大卫就猜。人到约甲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甲呢，就约雅，对不起，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到大卫呢，大卫就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啊。然后第八节，请看第八节，这是大卫的策略，是一个恶谋。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来，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那为什么他要乌利亚回家去呢？我们都想到哈，这个是好像一场戏，对吗？啊，就是回家跟他的太太同房啊，过后他的太太呢，这个肚子大了，对不对？啊，乌利亚，你回家跟太太同房啊，啊，这孩子是你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噩梦。但我们看乌利亚，第九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那你想，他是一个很笨的一个人吗？给他回家他不回家。其实乌利亚是在守着军人的规则，因为军人去打仗的时候他不回去，他不回去，他是专心在为国家服务，直到打仗 结束之后他才能够回去，他不回去。所以乌利亚所决定的是正确的，他跟着仆人睡在宫门外，这是他应该做的。然后第十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大卫就问乌利亚，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现在他就采取第二个策略。第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宁，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那你看第十二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继续呢，就是王请他喝酒，那希望呢使他醉酒之后呢把他送回家，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他还是不回去。所以乌利亚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仆人，他知道他是一位军人，他知道军人应该守的职责，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若简单的说，我们说乌利亚是一个好人。现在大卫已经知道他前面所策略的都失败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开始最后的一个步骤，然后他知道这个最后的一步呢，乌利亚必定死，他就猜，就写信以耶雅。第十四节，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便退后使到他被杀。你看到这个策略吗？把他派到前锋去，然后他在前锋的时候呢，他吩咐约雅呢带着兵退，让他的一个忠臣在敌人面前被杀。大卫既然我们说败坏到这个地步，把他的一位忠臣送上死刑，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那弟兄姐妹，今早的这一篇信息呢，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罪不是从最明显的开始，是从很小，当我们说不用紧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说啊，我能够有节制啊，我去赌，我投注啊，我去赌，哎呀，我拿200块就好啊，就输了就算了。请问有没有赌徒哈？说他输了200块就哎呀算了，我回家去了。他们的心理是什么？我再拿出200块，对不对？也希望赢来多少钱。他 不只是想到要赢回那输去的200块，他要赢得更多。但是第二个200块呢，也输了，怎么办？他会回家吗？我告诉你，他不会，他会回家。 他回家做什么？你有没有看电视的广告？ One last time， 有没有看到这个广告？他女儿的小猪里头存的是一些他女儿所存的钱，他说最后一次啊，当我赢了之后呢，我就全部交回给你啊。弟兄姐妹，罪就是这样的开始，罪也使到人沦落到那种的情况。求主保守我们。大卫的问题不是他的眼睛，他的问题是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不用说不要看，不要看，有可能不要看吗？当然很多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一些是我们选择不到的啊。你没有尝试打开电脑，哎呀吓你一跳，有没有啊？现在当然比较好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啊 filter 啊，所以呢那些不好的呢都 filter 了，你看不到的啊。我还记得电脑一开始广泛的使用的时候啊，你开电脑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开网络的时候你不知道会看到的是什么，所以你不可以说不看，这也看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在我们的心。所以所罗门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弟兄姐妹，要保守我们的心。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大卫的问题不是这个肉体的问题而已，也是属灵的问题。可见也很肯定了，大卫在属灵上出了问题，因为这时候他也没有去向先知询问，他一切所做的呢都是靠自己，对吗？为什么靠自己呢？因为他喜欢嘛。他也知道若我去问牧师的话，牧师一定说不可以的啊。牧师哪可以告诉你你要隔壁家的女人你可以随意去娶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的啊。所以不要找牧师，不用找牧师的，我自己决定就好。这个是属灵的问题，哎，我也不是说每个决定都要来找牧师啊，但他现在自己决定，他要，结果他犯了罪。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不能够去应付的时候，牧师，教会的牧师，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信徒愿意在你旁边支持你，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求助。更重要的就是向神求助，主必定帮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